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情绪四重奏超越自我潜能第十四章情绪日志的内容。今天邀请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和菲比姊妹。有心理学研究者在1990年的研究报告中提出，重复四次，每次用时20分钟，写出因创伤或困扰的事件带来的情绪和感受，会对人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写情绪日志可以帮助人以文字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并由此整理出一个有条理的生命故事。文字记录也是一份心路历程的珍藏，可以成为以后美好的回忆。情绪日志与日记有不同之处，后者是记事，前者是表达内心的感受。情绪日志可以帮助人分析和自我省察，了解自身情绪的状况，留意内在浮现的意识，观察情绪的演变，探索内在的需要，让人可以进行自我理解，真诚面对自己。学习用文字去表达内心的复杂思绪和感受，比静坐思考更有效。情绪日志可以帮助人更仔细地分析情绪的来龙去脉，倘若能够经常反省和检讨自己的情绪表现，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全面地了解自己内心的情绪模式以及连带的反应，对学习调节及转化情绪大有帮助。写情绪日志最好包含9个要点。第一，引发情绪的事件，比如外在因素，形容引发的情景；内在因素，你被什么思想或者回忆引发。第二，形容你的情绪，起初分辨出自己的情绪会很困难，可以尝试从以下5种基本情绪中选择：愤怒、愉快、悲伤、恐惧、惊讶。第三点，引发情绪的原因。第四，情绪的对象，自己、别人，指出对象的名称。第五，情绪持续性，维持多久，是来得及去得快，还是持久不退。第六，情绪引发的身体症状，比如身体僵硬、肩膀疼、心跳加快、身体或手发抖、头痛。第七，情绪引发的思想，浮现的负面思想、自责意识的字句。写情绪日志的第8个要点是情绪引发的行为表现。情绪导致行为的表现包括逃避、离开人群、侵略、攻击、睡觉、不面对、疯狂购物、疯狂工作、暴食或厌食等等。强迫性的行为，比如不停的清洁，所有东西必须按特定次序整齐排列。 第九，总结及反省，对自己情绪的新理解和认识，反省的思想，对自己的内在需要的新的领悟。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人们如果能够在表达中反思愤怒，较之单一的反思或表达愤怒，更能有效地化解愤怒。心理学家指出，人透过身体去感受这个世界，感觉和知觉首先涌现，将感觉和知觉组织起来之后，才产生语言的表达。因此，如果可以注意由情绪引发的身体变化、思想和行为表现，用语言表达出它们所象征的意义，使神经系统的信息由非意识流入意识的层面，会带来四方面的好处。第一，帮助明白自己的感受和需要。面对那些令自己困扰的事件，反思并用语言表达情绪及所引发的身体变化、思想和行为表现，犹如重新处理整个事件的始末，重新梳理自己纷乱的情绪反应，整理成一些明确的理解，就更容易知道怎样去解决问题。学习表达情绪的共通问题，通常我们表达的是理性的思想，而不是内心的感受。如果我们尝试去找出感受，就会更明白自己，也更清楚自己的需要。第二方面的好处，帮助自己减少来自情绪的困扰。研究显示，情绪的表达会降低情绪的困扰度。原来的情绪经历是通过视觉形象、声音和身体的感官储存在情绪记忆路线当中，但是这些在大脑中的非语言信息及语言信息未经整合，不能被化解。一旦这些情绪经历通过语言被表达，就可以被重新整理，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整个创伤事件的经历，过往的痛苦感受便能被理解，也可以找出其非理性的负面思想、问题的因由、个人的责任以及心理界限，从而解开那些阻碍我们从创伤中复原的心结，容易医治经历。第三，帮助自己增加对经验的控制能力。明白自己的感受，可以使人对经验有自主控制的能力，加强对感受的信任度，更有能力去处理感受。用语言表达感受的过程，需要人抽离出感受，然后通过描述感受，明白为何有此感受，感受的痛苦程度就会降低，并减少因不明白该感受而产生的危机感。明白感受，令人更容易接纳这个感受，从而减少因不接纳感受而引起的身体症状。语言可以拉开人与感受的距离，由此我虽然感到无用，但是明白无用并不等于我的全部，无用也不等于我。语言的表达可以加强人对自己情绪的控制感，而不再是情绪的受害者。第四，帮助沟通，增加别人对自己的理解和接纳。如果希望别人明白自己的内心感受，就要通过语言将其描述出来，让对方有感同身受的机会，如此才可以彼此陪伴，一路同行，生命的旅程才不会孤单。别人对自己感受的认同及接纳是一种心灵的养分，可以增加关系的亲密度，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典型家庭关系不和的问题，往往因为表达的只是想法，而不是真正的感受，关系变得只有功能性，容易造成误解，导致纷争。不少夫妻同床异梦的现象，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除了文字外，也可以通过非语言的管道，如绘画、雕塑或音乐，表达内心的感受。 这些方式对理解一些含糊和不清晰的感受特别有帮助，可以帮助自己接触一些隐藏和困扰的情绪，并了解情绪背后的讯息，了解自己为何如此抗拒这种情绪。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今天继续与您共读分享《情绪四重奏：超越自我潜能》这本书中的内容。为您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和菲比姊妹。今天我们谈到的是情绪日志。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趣味小问题的环节。如果人类没有语言，那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来听丽娜的分享。
如果人类没有语言，那简直就是一片沉寂，没有生气，而且人与人之间也会非常的冷漠，没有温情，没有爱的交流，没有沟通。你想一想，如果没有语言，当孩子生下来渐渐的长大，然后他不会听到妈妈对他说妈妈如何的爱他，孩子也不会去通过语言去学习，他也不可能有一些知识上的一些增长。我想能够用语言呢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啊，其实是需要他的生理是非常成熟，心智是非常健全的，这样的条件才能够用语言来向别人来表达自己，让别人了解自己，让别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对他们的爱呀，自己的态度啊等等，就是一种很就是人类非常高的文明的一种表现，就是也是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这个社会它能够存在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具备的条件。所以人真的是需要语言，上帝创造我们是让我们会说话的，是让我们来借着我们的语言去表达我们的思想，去沟通，去学习，去交流。我们的语言可以帮助他人明白我们自己的经历呀，我们自己的情绪呀，以及我们目前的我们一些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语言去让别人认识真正的自己，也能够让别人更加的了解我们，去帮助我们，也帮助别人。其实我们在跟别人讲到自己的一些就算是负面的经历，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影响力。那有些人可能透过你的一些受伤害的经历，他可能自己心里很有同感，所以他在听的过程中呢，他也就心里得到了医治。想一想，如果没有语言，我们不能够将自己所遭遇的说出来，也就不能带给人安慰。所以真的是语言真是太重要了，人类是不能没有语言。我觉得如果没有语言，我们的人类社会是无法发展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发达的状态。而且呢说得严重一点，那我们的人也很难生存下去。
为什么有些人会自我封闭，不愿意与外界沟通呢？我们听听菲比怎么说。
就是自我封闭是一种就是这个人他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来，就是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社交活动，会常常的感受到表达情绪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恐惧，他觉得 他宁愿自己痛苦孤独没有人理解，也比去经历被别人伤害或拒绝更好。所以那这种对这种自我封闭的人呢，他是需要周围的人，就是他生活的这个环境，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学校，或者是工作场合，周围的人对他都要有一种同理心，而且需要让他感受到这个环境是安全的，这样子他才会愿意表达。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在这社会上周围的，或者是我们认识的家庭，或者是有孩子当中，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儿童青少年都有自我封闭的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周围有这样子的这个儿童或青少年或者是成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的如何的去关注他们，去帮助他们，我们需要对他们有这个同理心，需要给他们有一种安全感，让他们愿意去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表达他们的情绪，这样子的慢慢的他感受到这个环境是安全的，他可以去慢慢的去表达自己，去与外界沟通，然后慢慢的去恢复健康，走向正常。
谢谢菲比的分享。有位朋友分享说，在那段心情忧郁的日子里，我养成了写情绪日志的习惯，通过每天记录自己的心情和感想，开始接触到自己真实的情绪。我以前是一个容易压抑自己的人，久而久之，真实的情绪感受就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写情绪日志的过程帮助我以和自己对话的方式重新与真实的我相遇，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越来越有勇气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并懂得关注自己的内心，学会如何真正的爱自己。每当感到抑郁的时候，我的想法总是过于负面，脑海中缠绕不清的常常是负面的情绪，循环的负面情绪让我陷入了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当这些负面的情绪化为文字以后，就不再困扰我。写情绪日志的过程帮助我理清了自己的负面情绪，发现它不再像一团乱麻难以分解，变得清晰了很多。从此我可以用冷静、理智、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困扰我的思绪，并且可以用合理的正面想法代替负面的想法。以后当同样的负面情绪再度来临时，我会回看自己记录的经历及正面的想法。我以这样的方式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当前的困难。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又到成长练习的环节了。你是否认为自己缺乏创造力？创造力不是天生的，只要你愿意每天接触自己的感受，便可以慢慢的培养创作能力，把每天的感受用文字、图画、剪贴等方式记录在日记本上，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太介意所做所写所画的结果，不要定太高的标准，留够时间给自己表达内心的情绪。当你渐渐地接触内在的情绪的时候， 创作力就能发挥出来了。我们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们每一天匆匆忙忙的我们忙着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但是我们唯独忽略了留时间给自己来表达我们自己内心的情绪，我们没有时间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常常就好像活得真的是没有自我，好像我们就像一个旋转的一个陀螺一样，按照我们公司的要求，按照我们的上级对我们的命令领导去旋转，但是我们好像忽略了我们是一个有灵魂的一个人，我们要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听听我们灵魂发出的声音。我想这个时候他是从创作力来分享的，我想也不仅仅是创作力了，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灵魂。那像他分享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文字用图画甚至是剪贴的方式，可以把我们此刻的心情把它记录在日记本上，也许就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个颜色，我们现在的心情可能比如说如果是欢快的我们可能是用橘色，那如果我们觉得有点忧郁也许是蓝色等等，我们就简单的把它记在本子上，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出自于我们里面的一个声音，来自我们里面的声音。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邀请上帝与我们一同来检视我们的内心，这个时候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倾听自己的心声。创作力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写文章，是我们的工作需要我们有创作力。
你是否发现自己容易陷入情绪低落的状况，而且受到负面思维的困扰呢？请将负面的思维记下。我们来听菲比的分享。
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常常受这个情绪的困扰，尤其是负面情绪的这个困扰。有的时候那我个人来讲，有的时候会在有一些的环境或者是状况或者是一些的人事物的影响之下，偶尔会有这种就是陷入情绪低落的这种状况。当有这种低落的情绪，久而久之慢慢的就会产生这个负面的情绪，那这个负面的情绪呢就逐渐的发展成这个负面的思维，就是因为这个低落的情绪，这个负面的情绪就导致负面思维，然后就一直来困扰着自己。那也有的心理学家他是这样子分析的，他说关于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多半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就是说我这个低落的这个情绪，这个负面情绪的这个困扰，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错误的思维方式造成的。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负面情绪吧。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三年之间，我们恐惧的情绪，有焦虑，有紧张，可能对一些的事件的发生有愤怒，然后看这个疫情一年两年三年还没有结束，可能会有一些的沮丧，看到很多人因着这个疫情去世，就会有悲伤，有痛苦。那这些的情绪在心理学上统称为负面情绪。那我有的时候就会被这个焦虑的这种负面情绪所困扰。 那为什么焦虑呢？那就是因为比如说在工作上，有的时候当然就是按时每天完成该做的工作，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当我们岁末年初的时候，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单位都要写这个年终总结，给你规定时间要写，然后要交这个年终总结的报告。所以当遇到这样子的时候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开始焦虑。焦虑了的时候，那你并没有去行动，去赶快去梳理整理去写，而是去干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的工作，我要回复邮件，要回复学生的问题，要联络谁谁谁，要做，反正就是把这些事情该做的都做了，但是呢就是不能提笔来写这个总结，写这个报告，就感觉没有思路，然后呢还是很焦虑，又有点拖延的这种状态，反正就是陷在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这个状态里面，直到最后一刻，就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晚上要交了，可能到今天下午的时候，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开始动笔去看一下，查阅我今年或者我上半年我做了哪些工作才去梳理，才去写，然后在最后的可能是这个 deadline 的最后一刻才把这个总结这个报告交了。所以对，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这个负面情绪对我的这个困扰，其实是一种逃避了。因为你这个事情你不擅长，或者是你不喜欢去做，那你就不想去做，不想去做呢，那你就会产生这个拖延。如果这个没有一个 deadline， 没有一个最后的期限的话，那可能就是拖到遥遥无期。但是我知道这样子其实是不对的。其实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就应该去面对它，去改变它，以后需要及时经常的去总结去梳理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处理我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带来这个负面思维的困扰的一个方式。
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丽娜菲比参与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爱永不止息，哦，主我宣告我的生命属于你，从此我站立，一生单单只为你，主我愿意藏在你的爱里，哦，主我相信你的爱永不止息，哦，主我宣告我的生命属于你，从此我站立，一生单单只为你，因为